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张选手练习时间，我是张仁。好，哇，这个前几天啊，过了生日，哦，哇，34岁了呢，哦，时间过得好快哦，哎呦，我的天啊，哎，真的，一转眼哎，34岁，天啊，以前想都没想过。小时候啊，看那种选秀节目，不是会打上那种选手的名字吗？看到上面写个20岁啊、22岁、25岁，就觉得好老啊。因为那时候自己才10几岁嘛。哇，我现在34了，天哪！要是以前的我看到是啊，这个老灰啊。好啦，那大家的祝福我都有收到，谢谢大家。那不过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哦，那我们不是常会说一个人老或是一个人很青春嘛？那我觉得可能随着自己年纪的增长，然后这个可能看世界的这种经验啊，或者说你看世界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我觉得开始对于青春这件事情就会有一些自己新的见解。那以前呢，就会觉得青春跟老这件事情，它跟年龄是有绝对的关系嘛。但其实现在你反而会觉得青春哦，它其实是一种当下的一种状态，它其实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那反而年龄这件事情，它只是一种客观的参考值而已。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好比说，我们会看到一个60、70岁的伯伯或是阿姨，他可能背着行囊，然后突然间就放下了一切。什么店也不开了啊，或者是反正就背着包包，然后就说走就走，然后就去欧洲，就去绕了一圈这样。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就是，我的朋友是吉他手，他妈妈突然就有一天啊，就跟他儿子说，哎，妈妈想要去这个欧洲，自己一个人流浪，自己一个人去旅行这样。那小孩就自然就会很担心啊，就觉得说啊，妈妈你怎样怎样，你会不会弄那些什么东西，什么什么手机什么，你要怎么设定啊，你要小心那边有小偷啊或者什么的。其实小孩自然就会有很多的关心嘛，但妈妈也没想太多，然后就说啊，反正妈妈就是这样，然后就走了，就出发，然后真的就让他在什么意大利啊、法国啊、那英国那边就这样转了一圈。那这件事情哦，后来就他妈妈平安的回来之后，哇，就在朋友这个大家里面传开了，就觉得哇天啊，阿姨真的太青春了，这种感觉是这种大学生啊年轻人才会做的事情，但是阿姨就这样完成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哇对她十分的敬佩。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时候去看哦，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青春。所以大体上来说，它其实跟年龄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绝对的关系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啦，那讲那么多，主要还是谢谢大家这个生日的祝福。好，那我们这个进入到今天的正题。我们这个上一集哦，讲到苏东坡的这个定风波，那我们也提到了苏东坡在这个被贬到黄州之后啊，进入到了他的晚年。那他经历过了这一生的这些大风大浪之后，然后也经历过了非常可怕的乌台诗案之后，这个九死一生啊，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然后被贬到黄州。那从此哦，他看世界的这个态度跟这个眼光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定风波的最后啊，他才能够写下这一句，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子的句子。那其实我们自己知道，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在人生路上，我觉得最难的倒不是你对于一切的挫折要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反而是你必须要进入到一种达观的状态。因为那种达观，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说它并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就它对于一切的好跟坏它是处在一种宠辱不惊的状态，那它对于一切是都是接受的。所谓的接受呢，就是好也是好，坏也是坏，那好坏呢都是生命的一部分。那在这样子的前提底下，那一个人的价值就回归到了自己的本我身上，就是说他会更清楚自己是谁，那他也会更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活着，他是为了自己而活着，他并不是为了一种就是说 我曾经受过这些创伤，我要背着这些创伤走下去，又或者是我要带有一种乐观的看天地的方式遨游在这天地间。当然也都有，但是我反而觉得他都把这些乐观跟悲观给内化了，然后转化成一种达观。 所以我个人觉得达观哦，其实是一种比较我自己觉得比较高级的一种人生哲学。那所以说苏东坡他到了这个黄州之后，就进入到这样子的状态。那当然他的这个创作能量哦，我们也会知道，也就在他进入到黄州之后，然后以及他给自己取名叫苏东坡，东坡居士之后，开始整个大勃发。进入到黄州之后，哇，洋洋洒洒写下了这么多的历史名篇，还有这些书法的帖子啊等等的。那加上哦，他这个我们说的什么东坡肉啊这些，他开始享受人生的这些我们知道的这些有趣的事情，也都是在进入黄州之后就是发生的，越来越多这样子。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篇哦，这一篇就是这个念奴娇。好，这个大江东去这篇念奴娇哦，其实也是他进入黄州之后所写下的。那这一篇其实也是这个所谓苏东坡这个豪放派的代表。好，那今天在讲这个念奴娇之前呢，我想要先来跟大家讲一下所谓的豪放派。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宋词啊，大体上我们会把它区分为这个婉约派跟豪放派。那但是因为宋词这个刚好它这个发展的脉络，因为在这个早期啊，我们会知道说它在这个晚唐啊后蜀的时候，这个赵崇祚他有写下一本书叫做花间集。那在花间集里面呢，所写的这些词啊，所收录的这些词，不管是这个温庭筠啊、韦庄啊，他们所收录的这些词，都是在讲一些晓风残月。所谓什么是晓风残月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也许可以试想一下这个宋词最早最早发展的起源。其实呢，它是来自于这个唐朝的这个末代的时候，就是在晚唐的时候。我刚刚讲的晚唐跟这个我现在讲的唐朝晚期是不一样的。我讲的晚唐是五代十国那个时候，就是在唐朝跟宋朝之间的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过渡期。好，那在这个唐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唐诗啊，它是最盛行的嘛。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诗这个东西哦，因为它非常的工整，然后讲究排比，讲究对称，所以诗啊，基本上在这个文人里面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因为诗可以言志，在诗里面你可以说尽任何一切，你对于国家的抱负，对于人生的理想，它的宽容性是非常高的，而且在诗里面去讲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那词呢，它代表着是什么？词啊，其实我们都知道最早它应该是要合在音乐里面的，就跟现在的歌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试想什么样子的状态你会去唱这些歌，唱这些词，自然是在一些比较放松的时候，自然可能会在你在喝酒的时候，你跟朋友聚会的时候，甚至是在这个酒楼妓院里面饮酒作乐的时候，那甚至很多时候就是在一些比较纸醉金迷的时候。所以词啊，相较于诗讲起来，它的地位就不如在唐诗，在唐朝的时候有诗这么高。那甚至有一说啊，我忘了，我记得是欧阳修，他曾经说过词这个东西啊，是他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才会看的。那你看这个其实很有趣，什么东西让你上厕所的时候才会看？一定就是比较轻松的东西嘛，然后比较短的东西。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个词啊，它为什么没有诗的地位来的崇高，就是因为它讲的东西全部都是一些男欢女爱、晓风残月，都是一些比较小的比较情感层面的东西。那当然我们身处在现代，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宽容度当然非常的高嘛，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凭什么讲晓风残月，讲一些男欢女爱的东西就地位就不如你，就是好像讲一些国家抱负来得更好，对不对？我们现在知道其实这些的重要性它是等同的。但是在古代哦，这种以儒家为尊的这样子的中国社会里面，其实它自然它就会去分出这样子地位的高低。好，那我们就讲回到这个词哦。所以说其实你看你在这种酒楼妓院里面去讲这些词的时候，虽然我们说它讲的都是男欢女爱、晓风残月，但是呢它反而更可以去代表一个什么事情，它其实更可以去代表说它能够讲出所有唐诗讲不出来的那些很细小很幽微的情感。那些情感可能来自于一种 刚刚讲的这种男女之间的爱情，又或者是一种这个抑郁不得志、怀才不遇的一种忧郁、一种悲愤，它其实都可以被写在宋词里面，所以才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小词啊。所以哦，我们讲起来这个宋词跟唐诗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这边，词呢它其实是可以去讲出所有诗所没有办法去表达的那种很阴柔很幽微的情感。好，那如果讲到这边可能还是觉得哎，有点模糊，可能听不太懂。好，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大家可以去想象哦，宋词这种就是说合着乐要去唱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如果就现在我们把它想起来，我觉得也许你可以去把它想成像现在的电音或像现在的慢摇，你知道它都是可能会在庙会或者是在那种我们所谓就是这种、哦、很通俗的这种 pop 里面，然后我们所谓这种台客啊会听的那种，然后它的节奏都是非常强劲的，就是那种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你知道是像这种就是很电的，然后在这种电音里面讲的内容永远都是那种我很屌啦，我是世界上最强的啦，然后说我爱你啦，你一定要跟我在一起啦，什么我最帅啦，什么这样，你知道就类似像是这种东西，就它是比较直接的，它是不经修饰的这种情感，那自然我们很难在电音很难在慢摇里面去听到像是李宗盛在山丘里面讲，好比说什么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与的哀愁，你很难吧，对不对？你很难在一首电音里面听到什么时不我与的哀愁，不可能，不是很难嘛，对不对？所以电音里面讲的永远都是那种很直接像一个加农炮式的那种情感，那像民谣或者是像这就是这种民谣的这种状态，它就有点像是唐诗的感觉，它可以在这个它的音乐的这种宽容性里面，它可以去讲更多对于人生的抱负。好，所以我就要慢慢的讲回到这个豪放派。所以说啊，为什么今天说这个苏东坡是这个豪放派，那他的那个差别到底在哪呢？就像我们刚刚从头这样子，如果大家就是这样听惯下来，你就会发现说，从花间集到这个苏东坡之前啊，其实讲的所谓的婉约派，它都在一种这个楼阁亭台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一些这个花呀、草啊、这个窗棂啊、书桌啊啊等等的，就是你在这个楼阁亭台里面放眼望去的事情，他的眼界、他的思想其实很难去拓展到所谓的大江大海。那在这个苏东坡啊跟辛弃疾开始，你会开始看到他们的这个词风啊，就会开始有一种像是李白一样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你看像今天要讲的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一笔下去就把一千年来的这些风流人物给带进来，那就像当时这个李白啊讲的这种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其实很特别哦。大家可以去想，好比说如果你今天每一天都生活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你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其实你看出去的东西全部都是比较狭隘的，那你看到都一定就是老板、同事等等的事情。但是如果今天你的眼界突然可以把这种所谓的这个乱石穿空啊、惊涛拍岸这种非常大江大海的东西给拉进来的话，我觉得那个东西它就视为一种豪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要讲的这个苏东坡啊，他所谓的为什么人家要说他是豪放派，我觉得他的意义就在这边，就是他有办法在他这样子的这个人生里面，他的眼界可以拓展到整个宇宙，可以拓展到整个千古的江河，然后把这样子的历史给纳到他的文字里面。那我觉得豪放的地方就在这边。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念奴娇。好，那我就把它先念一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处，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好，那这个《念奴娇》啊，其实写的这个时间呢、啊，跟我们之前讲的《定风波》其实是差不多的。好，那我们先逐句的大概来讲一下。这个苏东坡啊，他其实进到黄州之后啊，他慢慢的这个人生态度开始转变。那他到这个赤壁附近的时候，有一天他就有感，然后就写下了这一阙《念奴娇》。他说：“这个大江东去啊，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个大江指的就是长江。长江啊，像这个李后主他讲的这个“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讲的也是长江。那这个看这个滚滚长江啊，往东边这样滚滚的流过去。那其实这个长江啊，它也代表一种时间之流的感觉。在这个长江底下、啊，在这个长江边，有多少的这种英雄豪杰，然后在他们的这种英勇的故事，在这个长江边发生，然后陨落这样。他说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故垒指的就是以前的留下来的这种城堡，以前留下来的这个城墙。他说在这个故垒的西边，大家都说啊，这个是三国时期周郎的赤壁，就是赤壁之战曾经发生在这边。周瑜啊，诸葛亮跟曹操之间的这个大战，历史的这个大战。那他说人道是，因为其实他也自己不确定真的是在这吗？那无所谓，我今天看到了这个赤壁，我就有感而发。看着这个赤壁啊，他说出了这个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当然他就在形容他眼前这个赤壁的这个景象啊。那其实这三句哇，写的真的是很好。因为你看苏东坡他真的很会去用这个动词，你看他这边用穿啊、拍还有卷，乱石穿空，把这个乱石啊好像把这个天空都可以给划破，那种他用穿这个字，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乱石在那个峭壁旁边，它的那种很杂乱不羁生长的那个样子，然后以及那种险境非常可怕的那种状态，惊涛拍岸，在这样子的乱石里面，熊熊的海浪打过来，然后卷起千堆雪。这个雪啊，在形容这个浪花，它没有讲任何的水花，它用雪这个字，雪本身哦，它就带有一种很诗情画意的画面。那也许，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赤壁之战，也许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样子火烧连环船的那种历史场景里面。然后这个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然后他用卷起千堆雪去跟刚刚的这个赤壁去做一种对比的呼应。那对我就觉得哇，这边写得很好，因为他的这种动词啊，就让我想到他在《水调歌头》里面，他讲说这个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用转、低、照，然后去形容月亮在这个楼阁亭台之间的移动。你看他其实那个就也是写得很好，好，然后他下一句呢，他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那你看他这一句哦，完全就把他上面这三大句整个给包起来。他说江山如画，你看面前的这个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在这样子的长江底下，一时多少豪杰，有多少英雄豪杰就在这个滚滚长河之中就消失不见了这样。好，那下半片他说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那其实你看这个苏东坡的作品哦，你会觉得他真的是很可爱的人，因为他非常直言不讳的，他都会去讲说他很喜欢的这种历史人物。那全部呢，这些历史人物都是这种英雄豪杰，而且都是这种年少得志，然后非常厉害、很帅的这种这个英雄豪杰。不管是他这边讲的这个公瑾啊，周公瑾就是周瑜嘛。他说遥想公瑾当年，然后小乔出嫁了，就是他这个二十几岁啊就娶了小乔，然后那个时候的他雄姿英发。又或者是啊，苏东坡在这个江城子另一个江城子密州出猎里面，他就有一句就写说青色虎， 看孙郎，就是在讲他打猎的过程，他希望自己、哦、能够也像是当年的孙权一样，然后把老虎给射下来，射给这些这个他当时的那个居民们看。所以其实你看他对于这种三国人物的这个，也许我们可以说崇拜吧，那也去呼应到一种他对于自己的期许。好，但是呢，但是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因为他就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觉得自己年华老去了，所以他崇尚的他喜欢的这种，你看其实都是那种英姿焕发的，那当然也有一种好像在暗喻他自己其实已经达不到这样子的状态了。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句，他说羽扇纶巾谈笑处，樯橹灰飞烟灭。羽扇纶巾啊，自然就是古代啊儒士，就是儒家的这个这种很流行的打扮，羽扇纶巾嘛。我们说这个诸葛亮他在这个空城计里面也是羽扇纶巾，谈笑处樯橹灰飞烟灭。这个樯橹啊，其实指的就是这种，有人说是这个战船上面啊的那种轨，就是这个船帆啊中间的那根，有没有樯橹。那也有人说这是一些兵器啊或者什么，但大体上其实就是指的那个时候赤壁之战，就是樯橹，用这两个字去把这个暗喻，他就在讲赤壁之战当时的这种战况激烈。好，那这边呢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在说羽扇纶巾在谈笑处，就是在这种瞬间啊，樯橹灰飞烟灭，就是这个周瑜啊，他就是非常轻松的在谈笑间，他就把这个赤壁之战，在这个赤壁之战里面把曹操给打败了。这个是比较常看到的一种解释，就是灰飞烟灭嘛，因为他火烧连环船。但是我自己啊，比较喜欢的一种解释就是，你知道他说谈笑处樯橹灰飞烟灭，我觉得这个樯橹、啊、可以去指一种历史长河，那种樯橹就像是他现在眼睛所看去的这个赤壁，他也许可以幻想他看到了当时这个赤壁之战的这个盛况，但他说瞬间灰飞烟灭，你知道那个灰飞烟灭，我觉得他不是在指那个战船被烧掉，我觉得他那个灰飞烟灭是在讲这个多少英雄豪杰啊，就在这个瞬间，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像那个萨诺斯，有没有？他不是一弹指，然后所有的人就像那个流沙一样就飘走了嘛，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一句为之震动，因为我觉得他这一句好像就在讲这种，你不管是怎么样再厉害的英雄人物，你一样是没有办法去抵抗时间的长流，就是时间的长河就这样子把你带走。所以谈笑间，你再怎么样，这个赤壁之战再怎么样的盛况，也是就在这个瞬间就灰飞烟灭。好，那最后两句，他说：“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那他讲到这边啊，就开始去讲，就是这个做一个总结。他说：“故国神游啊，我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赤壁之战啊，多情应笑我。”他说啊，我前面讲了这么多啊，我想了这么多，其实多情应笑我其实是倒装句，他就说应笑我多情。那我们都知道嘛，这个自古多情空余恨啊。那我觉得苏东坡本身就是一个多情之人，不然他不会写下这么多有感而发的这些诗句嘛。但是呢，他自己也说了，他说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你看就是因为我多情，我现在才会尘满面鬓如霜。你看他在江城子里面他就讲嘛，如果我再跟我的妻子见面，我肯定他一定会认不出我了，因为我这么样子的人生经历搞得我现在尘满面鬓如霜。那但是呢，但是是什么？但是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个人间如梦，就像我们这个上一集讲这个定风波里面，他讲到这个料峭春风吹酒醒，你知道那种就好像是大醉一生的感觉，一生突然你到了晚年，就一个醒来就哇，我这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啊的这种感觉。所以他说人间如梦，不如我就一尊还酹江月。酹这个字哦，它一个酒在一个哎，在旁边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但反正它是一种祭祀的意思，就是洒祭。洒祭就是我把这个液体啊洒在地上，然后去祭神跟祭鬼。那这个在台湾啊，我们比较没有这样的习惯，但是我那个时候在蒙古的时候，赵宇带我去就是 祭祀这些敖包的时候，我们都有用泪祭，泪祭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洒祭，我们会拿牛奶或者是拿酒，那你就沾一点点的，你会敬天敬地，然后敬祖先，又或者是你拿这个牛奶会绕着这个敖包走三圈，然后边走边洒，那也是一种对于天地万物的一种尊敬。好，那我们其实解释完之后，大概可以感觉到，就是说，虽然说苏东坡他到了这个晚期，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看到了这个以前人家说的这个赤壁，他就假想，哇，觉得周瑜啊、孙权啊，他们这么年轻就得志，那我呢？那其实呢，某个程度也是在假想自己，他也会去觉得说，哇，我19岁我就大中进士，照理来说我应该要从此走进我的康庄大道，但是为什么我这一辈子过得这么的坎坷呢？那我想这是他无时无刻也许都会问自己的问题吧。但今天苏东坡他为什么能够这么被后人所喜欢，就好比说我为什么会这么的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在经历过这么样多的挫折之后，他没有让自己陷入一种非常悲观的牛角尖里面，他居然有办法能够就如此抽离，如此进入到一种达观的状态里面，居然可以讲说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居然可以讲说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那这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事情，因为你看同样的这种非常痛苦的人生际遇，那例如说像李清照，他在《声声慢》里面，你看他到了老年，李清照其实也是过得非常的辛苦，但是李清照他写下的就是凄凄惨惨戚戚，那怎一个愁字了得，对不对？那或者是像李后主，老年的时候被赵匡胤俘虏，那望着自己的故国，然后说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或者他还写说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他还讲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哇，你看那种愁啊，同样都是忧愁，你看李清照说怎一个愁字了得，李后主说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那你看那很难被疏解的，好，那个很难被讲清楚的事情，其实他真的很有理由可以就这样子沉溺在他的这种痛苦里面，那那样子的痛苦一样可以让他达到同样的艺术高度。我的意思是他写下的东西我觉得一样都会成为一种历史名篇，可是今天苏东坡他选择站在另外一种角度，站在一种非常达观、非常恣意、非常潇洒，甚至是非常幽默的角度去看待他的人生。那我觉得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的人生就此就会去切开了一个全新的光谱，那他也可以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就开始真正的去享受他所谓的人生。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然后也是我觉得非常厉害的地方。好哇，我每次讲到自己你知道很喜欢的这种诗篇的时候也讲太长。好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好啦，希望大家喜欢啦。好，以上是张选手练习时间，我是张仁，那我们就下次见啦。